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想到主啊，你真的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啊！因着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今天你又有你又差派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再次来将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主，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这个系列啊，锦囊妙计，我感觉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帮助我们来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就是说 get stuck， 就是说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了，走到一些瓶颈啊。但是感谢主啊，他真的把这个锦囊妙计已经留给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呢圣灵就可以打开，这样把神的话语，这样子当神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又带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哦，接下来应该怎么样走。这一次呢，我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接着今天的讲道。在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好像有的时候从你信主到现在，我们有些人真的走了很多年了，内心里一直都带着一些疑问，一直都带着一些疑问。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这其中啊，就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你最大的疑问是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不一样，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疑问啊，就是说怎么样来跟神相交的问题。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参加教会的就是类似于怎么样灵修的这样一个班啊，当然我就一直想知道到底该怎么样灵修，因为大家都说信主了以后要灵修嘛，每天早上与神亲近，那到底怎么亲近呢？怎么灵修呢？反正当时呢牧师讲了，反正也好多讲，听完了我都没有听出来到底该怎么样灵修，就是真的不明白这一点啊。这个关于怎么样与神相交呢，如果要回到更远一点哦，其实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这幅图画大家也都看过，就是说描述到我们人啊内心里头因着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就有这样一个空穴在这里头。我们当然在以前的讲道当中很仔细的讲过这个缺乏感是怎么样来的，因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在人内心当中，在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空虚在这里头。无论你今天信不信主，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头，在肉体的属肉体的这个天然生命就有这么一个本质。你会发现就是算在你碰着很高兴的事情那些事情呢，也就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让你心里头可能能够高兴一下下，然后过后呢甚至就在你碰着很高兴的事情之后，你发现心底里头那一个就是缺乏感都隐隐约约的在存在着。那当然呢，这个缺乏感当有的时候对我们变得非常强烈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空虚，对不对？然后试图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填满它，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就陷在各种各样越来越深的捆绑当中，然后造成更多的问题，其实内心里有更大的空虚。所以这个呢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光是一个走恩典信心的这条道路的这样的人的一个状况。但对我们就是基督徒来讲，为什么能够重生啊，我觉得为什么能够重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知道这种处在这种缺乏感的生命当中，其实自己过得并不是很幸福吧，就是不满于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呢总是在寻求着到底有没有什么真的东西能够解答我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从一开始信主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信主呢，就觉得当时听了福音，听了基本上讲就是福音最基本的吧，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上帝爱我们等等等等。听到这样非常简单的信息，能够重生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希望，人生当中从此有上帝的带领，能够解决人生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好像一直都没有解决啊。信主，刚信主了以后，你想知道怎么样灵修啊，但是好像总不得其要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看属灵书籍了。为什么看属灵书籍呢？如果在教会里你并没有听到说有一些所讲的能够真的解答你的问题，让你跟上帝有个更亲近的关系，你就想在其他的地方去寻求嘛。所以我就会去看各种各样的属灵书籍，然后其中我记得很感兴趣的书就是说如何去听上帝对我们的讲话。哎呀，但是呢，听了那些看了那些书之后，越看越沮丧。我记得有一次呢，看了一本书之后，哎呀，他描写的那么好像神怎么样跟他讲话怎么样的，甚至告诉他生活当中很细节的一些事情，然后说要在神面前去等候。哎，我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去等，当然等了一晚上什么也没等着，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失望。但接下来呢，在这种信主的过程当中，也会遇见到上帝对你跟你可以很亲近这样子的时候啊。在我的就算没有听到恩典信心福音之前，就有几次当然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就说是上帝非常非常对你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亲近。而每一次这样子的经历呢，都对心灵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而当时呢，不但能够，我觉得每一次跟神亲近带来的结果，不但是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信仰一下子就真实起来，上帝就真实起来了，而且往往在那样子的经历当中，上帝给你一些话，借着那些话把你后面好几年的人生都改变了，就借着那些话。所以呢，那就更加盼望能够跟上帝有这么一个亲近的关系啊。因为到底那样子屈指可数，如果比如说是，我记得我大概信主可能15年左右才开始听到恩典信心的福音，在这15年当中你说如果屈指可数，这到底还是很少见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心里不满足的而因着这些经历呢，你就希望有更多的跟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头就有个非常大的困惑神，你会听到有人跟你讲，神渴望跟你同在，比你渴望跟他同在更多。那你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话，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他干嘛要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死，然后跟我们挽回，跟我们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经历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经历上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不是很渴慕追求神，但你真的很渴慕追求神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上帝又不是那么具体。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惑啊。而这个困惑呢不但存在在就是做基督徒还在律法之下做基督徒这样子的观念。当然在那里头问题就更多。再举个例子，我后来我听到就是关于等候神这样子的教导就有一个具体的一种方式可以去说操练怎么样去与神亲近等候神。但是那个信息还基本上是建立在就是律法之下的这种观念，就带来非常，我觉得在有些方面就变成非常非常定罪。你比如说是我所听到的就讲到说有的时候上帝的同在是那样子的丰富，但是你出去呢，你跟别人一讲一说什么话呢你这个同在就没有了，就漏掉了，就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呢，当你的有犯罪啊，或者说一些不合适的话呢，回来的时候再来等候神的时候，这个同在也没有了，所以呢你需要认罪悔改。但这样子的结果就带来就是说是上帝的同在呢，就好像你如果能够 能够到那种 perfect 的状况呢，就可以能够保持住，稍微有点什么问题啊，上帝就离开你了。所以在我呢自己在这样子操练，可以说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没有帮助，真的是有帮助的，就是他让你在每天有一段时间你安静下来啊，这样子来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有点像默想，或者跟神在内心里默默的祷告，安静下自己的心，试图去听上帝的话，这样一个操练也不是没有帮助的。举个例子，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就是刚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啊，一开始其实是做 system professor 压力是非常大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时候要写 proposal 其实一开始有段时间写的是非常吃力的啊，非常吃力的，写起那个要比写文章其实要困难很多啊。然后当时呢，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忙的时候，每天可以说差不多要一整天的写啊，但是非常非常用脑的，非常非常用脑的。我从早上去写到中午啊，我跟你说，基本上就是说把你那个劲儿就用光了。你如果下午再写，你就完全没有效率，就不行了，真的就不行了。就到那个地步。但是我在中午的时候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这样操练等候神有一段时间了，我就在那里安静一段时间，在那样子好像把内心能够试图再集中在神这里 ，focus 在神这里，好像来等候他给你说话。当然上帝也可能就基本上是都没有说什么话，但你就那样等一等呢，我会发现内心里头啊就有力量了。不但内心有力量了，下午再写就没有问题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在经历，所以不是没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我们就算在律法之下所听到的有一些它就是有效的一些帮助，但是如果它根基是还在建立在律法上，你就在另外一些地方碰到问题。就好像说你盼望有更大的上帝的同在，但是呢因为建立在律法的观念，你就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行为，这各种定罪感，而这一些东西呢其实并不帮助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所以呢当时就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听了恩典信心的福音之后还存在。我记得我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去年年初的时候当然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这样子的光景之下，就在那个时候呢领受了上帝的那个就是可以说是给我新我的那个启示。当然那个新我的启示也可以说上帝其实都花了很长时间都在给我试图，我觉得在给我讲。所以我回头看的话，我那之前所说的话，自己所讲的道，其实都已经包含那个，都在说那些事情。但说那些事情的同时呢，你好像自己就似乎又明白，似乎又不明白那种状态当中。但是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这个观念一下子在内心里头清楚了，不但非常清楚啊，我记得当时上帝给我的帮助就是，我给大家以前描述过，我内心里头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啊，真的一个东西是过 physically 我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把我的内心包在，就是围绕着我这内心，以至于当时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我没有更大的一些伤害吧。反正在那种情况之下，而内心里又知道这个心我的感受，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安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平安的一个状态。而在这种平安的状态里头，我当时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你知道基督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你知道我在基督里头已经被神所完全了，所以呢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个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所以按理说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光景了，对吧？就说是从内心的状态来讲。但是呢后来发现有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当时的困惑就是说，当你感受到这种就是当时这个启示在内心清楚的时候，然后你能够进入这样一种平安的状态，英文叫 so what 然后干什么呢，对不对？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困惑，因为问题都解决了嘛，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那你还要干什么呢？就是在这种困惑当中呢，这个困惑是不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跟神相交呀？ 而就在这种困惑当中呢，慢慢慢慢，天然的各种各样的正常的心思就回来了。所有发生了，在你人生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天然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子的，这些思想慢慢就回来了。等人这思想慢慢回来之后，慢慢慢慢自己就从那个启示当中出来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天然的心思只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回到天然的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就算领受了这样子的启示，可以说过了约旦河了，那过了约旦河到底要干什么，对不对？到底要干什么？所以这次我就想来回答或者说试图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所读的经文呢，这个锦囊妙计还是从约翰福音14章里头出来。上一次我提到这么一点，对吧？上次提到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不要让其他这些不好的、负面的、所有灰暗的任何的东西进到我们的内心里，而要这么样做呢？你们需要信神，也当信我。我上次特别讲到说，信神呢是比较简单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没有什么困难，真的，这个都在他们的，可以说都在他们的基因里了，对不对？文化里了，生下来就是那样。但是呢，对他们来讲，信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实在在，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实在的，对他们来讲就坐在他们当中的一位夫子，对吧？对我们来讲呢，上次我特别就讲到说，以前不知道信神和信基督有什么区别，开始明白恩典的福音才知道说，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让我们跟上帝有了关系，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比如上次我引用的那一段经文说，基督啊，这在格罗西书第1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借着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在十字架上死，然后过后死里复活这么工作，上帝让万有，地上的、天上的，都跟他和好了。这个和好是一个什么观念哦？就是说，你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意思说，你我今天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啊，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完全跟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后之前是一样的，这叫和好吗？就原来是和好的，后来因着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让人跟上帝成了敌人，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今天和好了。所以可以这么来讲啊，亚当夏娃跟上帝在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关系亲近到什么地步，我们只有比他更加亲近，只有跟神更加亲近。因为亚当夏娃当时还没有做这么一个选择呢，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跟上帝合一联合在一起，虽然他们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生出来的或者衍生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么一个选择去跟上帝合一。所以他们虽然跟上帝是和好的，但还是不是可以说是到那种彻彻底底的和好那种光景。但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的时候，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合一的。所以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只有比亚当夏娃更强、更亲近，这就叫做和好。这个当然我就说还有很多很多衍生出来的意思，我们都不去讲它了。所以呢，这就是解释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吧？没有人到那 父那里去。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在这个时候啊，当耶稣讲了这段话之后，那门徒都听明白了，原来耶稣是要到天父那里去，而呢，他去那里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对不对？而且还说那条道路他们也知道，本来他们不太清楚这件事情。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门徒这个时候对耶稣所说的话到底理解有多么深刻，理解应该不深刻，但是他起码听懂了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呢？腓力就对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看到耶稣，对吧？他跟耶稣他们都生活在一起，都生活在一起，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拣选的基督，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显出从上帝那里来的荣耀和生命。但是呢，当耶稣说原来他来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父神那里去，对吧？带到父神那里去，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啊。但他反映了什么事情啊？这就是他这么样一个要求反映了什么一个思想啊。我们首先想啊，所以人，所以腓力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想要耶稣把父神显给他看？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过神降临的事情，神降临的事情。这幅图画就描写在旧约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当时说有密云黑暗，有闪电雷轰，在山上啊有那个号角的声音，越吹越高，越吹越高。然后整个山上啊，这里说连牲畜到那里去都要被打死，没有人能到那里去的。所以呢，那些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上帝降临的这种光景，心里都是战惊害怕，最后就推选摩西说你去跟他讲话吧。然后圣经上就讲到摩西就走进到神所待在的黑暗里，圣经说神用黑暗做他的衣服，就意思他把他自己，神自己是光哦，但是他把他自己包裹在黑暗里。所以呢，他就去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想想，在旧约的时候啊，在旧约的时候，人不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的，不想见他，找一个中介啊，你去见他，你去听他讲话，然后间接的来告诉我们。那现在为什么腓力有一种这样一个要求呢？以前的以色列的百姓全都是异口同声的说不想要去见神，但为什么现在去还有不同的要求啊？原来福音一开始就讲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要再用那样一种可怕的光景来降临啊？在那种情况下降临，就是因为人那个时候是在肉体的生命里头，属肉体的这个生命里头，可以实际上就说是在死亡当中，在律法之下。在这种光景里头啊，人对上帝的看法都是被扭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扭曲的啊。你如果今天戴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是变形的，不是说这个就他看出来的东西都被他变形了，那你就看不到那个真正的是怎么一回事嘛。就好像我戴一个有色眼镜，如果是红色的我看什么都是红色，如果是绿色的我看什么都是绿色的，如果这是扭曲的我看什么都是扭曲的。那今天讲到在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人在属肉体的这个生命里头，它不只是讲到我们看一个东西是扭曲的，你的整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扭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神是看不准确的。人自己听信了撒旦的话，所以说以为我要做什么样才能够像神，所以人自己是在律法之下，自己在律法之下。那神颁布律法就是让人看到什么？看到这种靠自己，这种是多么的没有指望，这是多么的错误。所以上帝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就是照着人在律法之下你对上帝的这样一个可以有的这么一个认识。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来显现啊。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一样了。你就想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对他再反对的人，对吧？再反对的人，他有没有就说是啪一个雷就把他打死？那些人对他就是那么恨恶的，想要怎么样的？你要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对吧？道成肉身，他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情，从没有一个说是今天有谁得罪他，他就把他干掉。 就是怀疑他，就是怎么样的，他都是用叫做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到一个地步，你现在想想，当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都愿意到他跟前来，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传道医病赶鬼，就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各种这样子的问题。当圣经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说是啊，人本来在肉体里头，这是一个扭曲的生命，你怎么样去理解上帝都无法理解，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认清上帝的本相。然后耶稣基督呢，他就成为肉身的形状进到我们当中来，把上帝是怎么样表达出来，对不对？表达出来。所以呢，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头，当耶稣讲各种各样的道，告诉他们你的天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马太福音，对吧？登山宝训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讲道，对吧？当然，耶稣在不管是在公众的场合，还是私下的场合，还是他自己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都让他的门徒是不是对父神再没有这么一个恐惧和害怕了？因为他知道父神像谁？父神像耶稣嘛，对吧？耶稣是彰显父神的荣耀，所以父神就像耶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哎呀，这么多时间都没有机会能够认识，能够见到这个父神。那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啊，我跟父神的关系现在还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跟耶稣的关系比较好嘛，所以跟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让耶稣把父神显出来，对不对？显出来，显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显出来就是说，在属肉体的眼睛可以看见吧，就是用天然的这个眼睛可以看见。当然呢，耶稣给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他这里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啊，今天你可以看见的，在这个你肉眼可以看见的耶稣，这就是父神了，对吧？你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以外能够看见父神，因为父神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表现的。当然对于腓力呢，如果真的听懂这句话，那也就说好，那就意思说我想要看见父，我就去更多的认识耶稣，对吧？更多的认识耶稣。对他来讲呢，好像有一个叫做 advantage， 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就跟他坐在一起，所以今天呢，他想要有什么样问题就去问耶稣，怎么样他就跟着耶稣一天到处走就行了，对吧？看耶稣做什么事情，看耶稣说什么话。总之来讲，他只要跟耶稣待在一起，今天他就好像可以渐渐的更多的认识父神。但对我们来讲呢，今天就没有这个优势了。我就想，如果要是今天耶稣真的是住在家里头啊，住在家里，或者耶稣在 AMS 有个办公室，呵呵，对不对？我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去找他。如果那个 appointment 啊，那个人家这个很忙的话，对不对？是要排到那个下个月，对吧？下个月一次只能见上30分钟，对不对？那你也在那去之前，把你所有想要那个问的那些问题，怎么样怎么样的都写好了，是不是？写好了准备着，哎呀，见了他面好好问一问，是不是？但是这是耶稣没有这样子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来讲，怎么样来认识上帝，跟上帝打交道，怎么样能够知足呢？这就是我前面所说那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这样呢？这就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后面又写了书信啊。约翰福音当然是讲 对耶稣的事迹，对吧，在地上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个记载。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就是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啊，使徒约翰在这个福音上面越来越多的认识，然后呢跟复活的耶稣相交之后所写出来的信息，这跟前面不一样哦，对吧。当然他我就那个什么约翰福音也是过后写的，但他所写的内容是在地上的耶稣基督，但他呢到复活以后呢，就是就对他的书信里头是写的是他跟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这里头我们来看啊，约翰一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他原来在地上的所经历过的这位基督，对吧？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对吧？显现出来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段话我们其实以前查经的时候也提过这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啊。他所看见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当然是属肉体的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有个灵性的身体，我相信他也是亲眼看见过啊，亲耳听见他讲过，也亲手摸过，对不对？所以呢对于他来讲，这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他说啊，就一般来讲，我们想如果今天他见过摸过这么一个人，他告诉你那一个人，那无非是告诉什么，告诉你他所见过的那个人的一些故事而已，或者事迹而已，对不对？他所描述的那个在哪里？历史上他曾经看见过，历史上他曾经摸过，今天呢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给我们再讲，我们都感觉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很远的事情，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他描在他就是说在他所描述的这个图画里头啊，他所摸过的这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人就是生命。我的意思说，我们所想的你知道吗，人是一个人嘛，它里面有生命，对不对？我们会这么，就是把这种抽象的跟具体的我们是分开的，对不对？但是使徒约翰不是这么讲的，对他来讲，这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命，而且什么？而且通过他在讲这一个生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生命就可以传输传递在我们里头。所以这跟我们一般人所描述的，你讲过历史上的，不管是凯撒大帝还是拿破仑讲他的事迹，那是不一样的。那个讲完他归他，对不对？他现在所说的，当他传讲给我们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因为他底下说什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就是 fellowship， 对吧？ fellowship 它那个意思还有分享生命的意思。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在使徒约翰这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与神相交，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前面所说那个困惑嘛，怎么样与神相交。他这里说了，把这一个他可以传给人的是什么？传给人的是道。哎呀，这一个就是太奇妙了，你知道吗？这个太奇妙了。我们要想跟一个人去打交道的话，要想跟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天然的心思想起来总是去那个人在那里， 我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说说话，对不对？这是我们所心目当中希望跟上帝相交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直指望着有一天上帝来跟我多说一点话。就像我自己当时的经历，曾经有几次上帝跟我很这样子很清楚的说话啊，对我带来这样真的是非常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满足，而且过后有可能更新改变我的生命，那就希望更多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观念里，我所理解的这个观念是天然人想象的怎么样去跟上帝打交道。上帝跟人打交道，他因为道就是神，对吧？道就是神，所以上帝跟我们打交道，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通过道。但是上帝的道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话就说，好，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说的话，对不对？就这个话并不，话可以，当然可以反映我的思想等等等等，但是这个话不是我，对不对？话不是我吧。但是神不一样，神的道就是神自己，而正是这个原因啊，正是这个原因，因为神的道就是他自己，今天借着领受这个道就可以领受上帝，所以借着我们去用圣经里所，就用神所定义的那个方法去读圣经的时候，这就是跟他相交的方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兜了一大圈子，好像跟一开始刚信主别人所讲的 也一样，因为刚信主的时候就说你要早上去读圣经，要去亲近神，这就是跟神，这就是 那个什么了，这就是灵修了，对不对？但是记得当时你去灵修，有很多的时候读一读，哎呀，这个好枯燥呀，真的没有任何一种与神相交的这种感受嘛，对不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于说，对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他所做成的福音没有认识，没有认识，你就没有办法可以说是读出来圣经里神要对你所说的那些话，这样就没有办法跟他相交了。你现在想想，如果你今天就算有个人他在这里坐着，然后你们俩说话，但你们两个所说的东西啊，都用的不同的语言，谁都听不懂对方，你可以说两个小时，最后没有达到任何交流的这种果效，对吧？甚至我们大家都是说同样的话，都是讲中文的，你碰到有些人，你对他的想法很不理解，他对你的想法很不理解，你们都可以去说同样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既听不懂你，你也听不懂他，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怎么样去跟神相交，这里头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是借着福音，借着福音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这样才能够跟他相交。当然还不止在这里啊，这不只是停留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说啊，将这一个生命啊显现于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传给你们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想，传给你们是什么意思？传给你们就是说，本来你们好像没有这么一个生命，现在借着这个你们领受这个道，领受道，而这个道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虚的，因为在他这里描述的很清楚，这一个道就是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可以显出来的，可以让人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当时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呢，只是在历史当中，这在永恒当中，道一直都存在的，道一直都是神的。但是在历史当中，曾经有一段大概33年的时间，他成了肉身。他看见的这一个道，今天怎么样？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来代表我们。但是他自始至终，他都是这个道，所以上帝的道啊，不是我们人所说的这个道，上帝的道是可有实质的，有生命的，对吧？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想的时候，他说借着这样本来一个 本来只是就是这些使徒们所讲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本来只是话而已，但因着这个话所讲的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今天你听到这个道然后领受的时候，那一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而你要知道，那个生命曾经可以彰显出来的，他今天他并不是说就失去了那个功能吧，当时只是说他表现出来了。今天这一个道成肉身要再怎么样，要在每一个属基督的人身上再次做同样的工作，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怎么样再具体一点呢？我们来看，这个真的就是只有在你在听过恩典信心的福音之后，你才可能有的这种经历和认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与神相交啊，确实要去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与神相交就好像失去了这个最基本的神所定义的这个渠道。上帝定义的是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看见了道就是看见了神，与道相交就是与神相交，对吧？这上帝所定义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去亲近神一定要去通过道，但是呢一定要在恩典的福音之下来做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你才可以越来越深的来这样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以前为什么觉得枯燥啊？哎呀，以前看圣经这个枯燥就是因为讲来讲去好像就是在说明我们怎么样做的不好，上帝要求我们怎么去做，这在律法之下的心思。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里保罗实际上是在可以说是责备他们就说是他们应该保守自己身体的圣洁。比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直接从这上面来看，我们以前如果看这样子的圣经，你会觉着啊，他就是告诉你啊，然后接下来还讲了所有犯罪的犯所有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唯有行淫的犯罪是在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就是在讲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你现在想想值得每天去看吗？我的意思，每天早上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好，圣经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做错了，另外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做错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说句实话，良心也可以告诉我这些事情是错的，对不对？所以我每天早上又去读一遍又去读一遍，那个真的是很枯燥无味啊。那个就叫做在律法之下读神的话，你就读不出神本身要说的意思来。这就跟前面的那个他们害怕见神一样的道理，对吧？在旧约的时候。但是你看保罗在讲什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他们当中的这些基督徒，甚至有人可能去犯了奸淫的罪，但是他们的身子居然还是基督的肢体，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哇，这个讲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对不对？这就我们前面说讲的那个就是成长的喜乐里头，基督的婴孩，上帝不是说不指证我们，但他指证我们是在肯定我们的基础上指证我们。你现在想想刚才所说的那个，就与神相交是通过道，然后借着道把这永远的生命甚至可以彰显出来的这个生命传给我们，那对于我们来读神的话，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来接受或者相信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他要传给我生命，我不接受我不相信怎么来传？但这个接受就只能在恩典的基础上接受，因为只有在恩典里头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等等等等，我们所讲的这些很基本的这些福音的真理，这个时候你慢慢可以相信说，哦，原来我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 你如果内心，你我内心能够相信这一点啊，你就现在想一想，你今天不管是坐在这里，站在这里，你明天去学校，你在哪里，你走在哪里，你就想一想，今天我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什么叫做基督的肢体？什么叫做基督的肢体？被神的灵所充满的，属基督的属基督的，对不对啊？有基督的生命充满在其中的。所以如果内心里真能够相信这个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相信说疾病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有权势有地位？不会吧。但是这个人不能不靠耶稣基督直接去相信疾病在我的身上没有权势，那个是靠自己的意志力试图去与疾病作战。但今天当我们内心里能够接受神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与神相交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你要来真的听一听神到底给我们在讲什么，是不是啊？在这段话里头，如果你早上读圣经的，你能够内心好像用内心的那一个耳朵听见神对我们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哇，我觉得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柔软的心，这么去接受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呀？而每一次这种，像有的时候呢，确实圣经里所说这些话哦，如果没有人给你解释的话，很难相信的。你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想我们的身体是谁的身体？自然是我的身体了，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这些话你直接你去看，天然的头脑就很难接受，很难相信的，真的是很难相信的。内心的深处其实圣灵已经把那个启示，或者我们重生的灵里头已经有这样一个知识，但是我们的那个头脑啊，因为有天然的心思，就把这些话就阻挡在内心，阻挡，可以说阻挡住了。但是当我们能够把圣经里头的这些观念，比如说是灵魂体的观念，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了一灵，这种来解释清楚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的内心就可以接受这句话了，是不是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啊，就是听神的道，不是停留在我能够我听明白灵魂体，我头脑上明白这样子，就认同这样的。那这样子来讲，的确，我是跟基督成为一体的，我跟他成为一灵的。听到这个程度是不行的，听到这个程度只是头脑上认同，要听到一个地步，内心里头真的自己知道，自己真的相信这句话了。甚至是相信这句话了以后啊，相信这句话了，也不需要停留在相信这句话，而是呢，在后面再来读同样的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里不是已经能够相信了吗？在这种相信的情况下，再来听这个话。你每一次这样能够听的时候，让内心里头，我一说，当你相信的时候，在听这句话啊，你的内心就很容易去接受它。而在这种情况下听的时候，同样一句话，上帝的灵可以把更丰盛的东西输送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内心的，可以说是情感，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方法。那你现在想想，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跟神相交呀？而且这个相交你要知道，是非常非常在生命深层的一个相交，它不只是上帝跟我说说话而已，它是在说话的同时在改变我的生命，是不是啊？那同样你在这样在看其他的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里头啊，它其实都是在就是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它就可以讲明白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对吧？而且他会越来越丰富的讲，刚才只是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 身子是基督的，基督的肢体，对吧？在以弗所书讲到同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得更加深入细致了。第五章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我前面讲过，在律法之下，我们认为这个总是用来一个作为基督徒的婚姻观的一段教训，对吧？但是他这里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他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实际上说，就是他骨中的骨，他肉中的肉。这当然是描写当亚当见了夏娃的时候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他所说的话，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啊，保养顾惜。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天然人理性的读啊，这真的是我们为什么跟神相交 get stuck， 为什么到一个地步就觉着好像不能够更深入，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原因就是天然的这个做事的方法还在这里，还在这里做主。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用理性读一读，理性一旦知道了，就算听过福音了，过后再去读就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嘛。但是圣经是什么？让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去读。所以呢，前面明白了，神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这句话就告诉你，知道不知道，基督今天复活的这位基督，他从他那里领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父神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今天因着我是他身上的肢体，他就把这些属灵的这一切他所领受的恩典、祝福、能力、生命，就在充满在我这个人身上。这个叫做保养顾惜。那个保养顾惜英文翻译成 nourish and cherish， 给他给营养，属灵的营养。 cherish 就是爱惜他，珍惜他。你看没有，当我们去这样子用心来读，然后慢慢的读的时候，其实就同样很小的一段经文，你就可以在这里享受，而不急于着我读圣经就是啪啪啪啪啪啪，今天好像我今天读一章，今天读两章，等等，一会儿就读完了。我有一次跑步跑得长，我跑完步了，以赛亚书都听完了。你要想以赛亚书多么长啊，对不对？这说明我那次也跑得很长。但我的意思说，其实神让我们读他的话，不是这种走马观花，不是说我要知道，而是在这里头啊，真的来学习与他相交，来领受他给我们所给的这个这么宝贵的生命，通过道，通过他对我们所说的话给我们。那当然，如果把这些圣经里头的这些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渐渐内心里有领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一旦能够相信有一些东西啊，信心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所以不要去为了追求信心去读圣经，应该是用亲近神的方式，听他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他的话一旦被我们的内心领受，信心自然就表现出来了。这叫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对吧？ Faith comes by hearing,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但当我们去抱着一个不管是要这样子不管是要那样子，抱着这种一个好像一个目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说那个目的就是说，好，我要增加我的信心，或者我要怎么样，我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那就失去了一个机会说，上帝其实是要跟我们相交，这是一个很某个意义上很 relax 的一件事情，让内心安静下来，让他慢慢对，而且应该是个很享受的事情，对吧？跟自己所相爱的神在一起听他讲什么，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在我们内心里头就触动我们的内心，不单是触动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内心， 改变我们内心，就让我们经历到他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样子呢，一旦明白刚才的那些话啊，你再看这些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不是就是当你能够相信刚才神借着圣经所讲给我们的话之后，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告或者是信念呀？但这个不是勉强去相信的，这个是相信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内心深处接受那个话，自然而有的这么一个信心，是吧？所以后面这个东西就变成很正常的了。对保罗讲，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对保罗来讲是多么自然而然，多么真的多么稳妥，多么放松，就是这么一回事，根本不需要自己努力去相信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啊？而这个就是长期与神相交，长期地听他对我们所讲的话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因着这样子，刚才不是前面讲吗，使徒约翰说他给他们传讲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他们了。本来好像你没有，现在有了，对不对？当然对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里面已经有了，但是不知道，就像刚才说你们岂不知，对吧？这个已经有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们领受福音听神的话是目什么目的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在灵里头跟他合一，而是在我的内心里头，基督成形了，一个活生生的基督成形了。你现在想一想，上帝所设计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比耶稣基督在 AIMS 设计一个办公室好？AIMS 设计一个办公室，我们如果真的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这有个办公室，哎，你要想啊，除了这个比较可怜的这个华人教会，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人，还有很多很多美国教会的基督徒，其他国家的基督徒，韩国的基督徒都想去见耶稣呢，对不对？你要说两个月能排上，恐怕排不上的，对不对？但是呢，借着刚才那一个跟神怎么样用话语相交，本身就应该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一位基督今天住在我们心里头了。而基督一旦住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啊，他说你就可以说你们在爱心有根有基，你们就可以在爱里面可以说生根成长，就是这么个意思。能以和众圣徒和那些已经在爱里头生根成长，已经成为得胜者的那些基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明白是不是个经历？因为他底下就说是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怎么去明白？他这里其实就是讲，你就可以经历到，当基督住在你爱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更丰富的表现，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放在我们心里头，是不是？然后结果呢？前面不是那个腓力有这么一个问题吗？哎呀，你如果把父显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这里说什么？因为这位基督，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你有了我，有了基督，就是有了父。所以当基督在我们心里头住的时候，他不但让我们活在整个活在爱里面，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就让上帝所充满我们。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以前的这些困惑，以前的这些困惑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不明白上帝与人相交的方式，也不明白上帝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 这就是锦囊妙计。当我们还没有碰着这个问题，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存在呢，但是都是借着神，他把他的话语一解开，你就发现上帝早都预备好一切了，比我们想象的方法好很多。然后他说，这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什么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都没有去求吧，你都没有去想吧，但是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去做，他照着基督去做，对吧？照着基督去做。大家很熟悉这句，这一看这个图画就知道是谁啊？摩西。看到这是啥？掉石头。摩西没有吧？这是以利亚嘛，对不对？以利亚这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11节。但以利亚啊，他当时真的行了很大的神迹啊，行了很大的神迹。但后来耶洗别说了几句话，就把他吓，还是不是亲自给他说，找人给他说的，把他就吓坏了，他就逃跑了。逃跑了以后，他就等求死呢，对吧？求死呢。后来天使向他显现，就给他一点饼，对吧？一些水，他就靠着那一点食物，他就一直走到何烈山去见神。然后见神的时候，然后列王记19章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这是神自己啊，从那个地方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意思是什么？神就在那里，你看没有？这是一种我们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方式吧。他为什么前面要描写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就是那个风啊，大到什么地步啊，吹到那山上的山就裂开了，石头就裂开了，就有那么大的风。最近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Matthew 啊，我敢说你要到120英里的时速也不能够把石头就吹破了，对不对？崩山碎石，你就想那个裂风有多大，然后风后有地震，这不但是把石头把整个地都摇动了，对不对？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在这里，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神的声音。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故事告诉我们，你看没有，上帝做事情就跟我们不一样。我原来一直的困惑是什么？一直的困惑是说，我想用天然人的方式去跟这位上帝打交道。的确，当我还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是好像上帝就进到我们属肉体的这个感知里头来了，属肉体的感知，以至于哇，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真的是很好的，你就希望有更多，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个牧师讲到的，他不是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好像被那个什么被提到神，就好像不是被提到神面前，他就要活在神的面前，整个对他那么真实，他都没有印象几个月吃过饭，其实他都吃过饭，对不对？他都吃过饭，只不过吃了饭就不记得，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但他说什么？他不希望这个经历发生在任何一个其他人身上。因为他说他后面跟很多人去谈过话，结果就很多人也有不少人给他说他曾经有过这么的经历，但那个经历就整个 ruin 了他们的人生，因为过后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原来跟上帝的那种好像在 emotional level 在这个情感的 level 跟上帝相交的，所以一辈子都非常 miserable。 对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他过后呢，因为失去了这个上帝的这种好像在这种 属物质的这种 physical 的这种感知里头的这种同在，他就一直向上帝求死，他不是去越战嘛，他就一直求死。你记得不记得他当时怎么描述的时候，最后他缓过来的，他有一次在那里祷告，他一睁开眼睛，圣经就摆在他的面前，让他知道有神的话就够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只不过刚才是别人的经历，这一个是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神他如果用道来描述自己，这是他最本质的。我们所有的人要想跟神相交，必须要明白怎么样通过神的道与他相交。我们不能用我天然的那种心思，我一直就希望说能够跟上帝有个亲近的关系，所谓说的道他是给我讲话，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在乎的还是他那种亲近的那种感觉吧，是不是啊？在乎的是这个吧，但神说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呢认识这个有个好处啊，真的认识这个有个好处。我们因为如果你对与神相交有个错误的期待啊，你今天呢你就是一直想要去找这个，所以呢其实上帝都与你相交了啊，你都不算的，至少这我是这个毛病，至少因为在很多的时候上帝其实都多少个机会在这里说话。你比如说现在我去听到跑步的时候，那一般在听到，不但在听到，在那里头其实神就会对你来讲话了，对我来讲话了，对吧？心里头就会有这样那样子的，就是有的时候是直接跟听到有关系，有的是跟听到不是直接有关系，但另外的地方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或者什么上帝所说的话。但是如果我内心里还是期望说在我感觉的那个层面去跟神相交，所有上帝现在相交的这些经历其实都轻看了，因为轻看了你就带着其中得不到本来可以得到的那么多的益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应该从天然人这种感知里头啊那个悔改出来啊。那个呢也就是用这幅画看很容易回答，用这幅画很容易回答，就意思说啊，我们天然人是在缺乏感当中长大的，所以今天呢都在缺乏感当中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试图填满自我。所以以前上帝为什么觉得上帝跟我亲近那些经历多么宝贵，想要更多，是因为当时是在缺乏的光景当中，上帝让我的情感或者某方面带来一种满足感，所以就希望上帝继续这样子。但是如果上帝继续这样子怎么样，我就并没有脱离这种天然人生活的这种方式，还是在缺乏感当中生活。一般人在缺乏感当中生活，就是犯各种各样的其他错误，拿世界的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内心。但是对于基督徒来寻求神的，都可能在天人的这个错误当中来寻求神，指望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内心。但上帝他满足我们的内心的方式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从这个根基上来重新建立，在一个丰盛的这个光景里头重新建立。但是呢在这里头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跟神相交，就像刚才所讲的，对吧？刚才所讲的。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每一个人啊，当你在听到的时候，就说怎么样听我们教会所讲的道啊，必须是你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你一直走呢，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道正好在回答你内心当中在某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好像我自己所面临的困惑，当神把他的话开启给我，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自己错在这里了，原来自己错在那里。这样子所讲的道就跟我们很有直接的关联。但如果你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啊，那就没有很难做这件事情了。这都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刚才所讲的总结下来就是说，上帝跟我们打交道有一个他特别的方式在这里头， 他这个方式其实最好的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特性，他就是道这个特性所定规的。还有一个呢，上帝是一个谦卑的神，所以他不喜欢张扬，他真的不喜欢张扬，就像耶稣基督不喜欢张扬一样的，上帝也不喜欢张扬。他虽然用创造的，就是用他所创造的万物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他自己并不是拿个喇叭在那里一直吹，对不对？他让你看见了，自己去用心来体会。所以呢，我们天人刚好是张扬，喜欢看外在的东西，喜欢用这种外在的东西来，就是这样的渠道来跟神相交。我们需要悔改，但在中间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很会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你不需要有任何的 entertainment。就你不再需要在世界上的任何的娱乐的东西来，因为所有娱乐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的感官，然后借着这个满足人的感官，或者说然后来解决内心的这个缺乏感的，这是世界上的方法，对吧？但神的方法是在我们生命深处这样子很安静的这种情况下与他相交，用他的话语他相交，这样子来满足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全在这边的时候，哎呀，这个世界活在地上真的跟活在天上一样的了，对不对？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样都没关系，但对我们在中间一步一步走的人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说，真的，你只要实在去走，你内心一定会有这个难处。我为什么知道？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难处，对不对？这个难处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么一回事，那你就去按世界上的方式去生活，娱乐干什么，你就去做这些事情。全世界的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对吧？有些这里头所做的事情还基本上说是合乎道德的，还有这些事情不合乎道德的，对吗？但世界上的人都想要去满足自己空虚的内心，我不知道神的福音，我就去这么做，按着你自己道德的底线，你就去做这种各种各样的，就 whatever， 对不对？但是一旦我开始知道走，真的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这里头就有个很大的困惑嘛，对不对？这困惑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每天活在这个状态里，我当然好了，我也喜欢想要活在这，但按照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我不可能每天都在这里。就好像对我来讲，比如说好，早上起来跑步，听福音，或者听圣经，或者听别人讲的道，我的心情再不好的时候，我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这对我来讲都是很习惯的事情了，对吧？很习惯的事情了。然后呢，在我上班，那你就去上班了，对吧？上班就是上班了。然后呢，可能中间休息的时候，你看一下圣经或者干什么，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要让我早上就只要有空的时候都在做这个事情，到后来呢就开始烦了，真的就开始烦了，对不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于说，今天啊，与神相交还没有，就你还不会达不到那个景况，你可以在这里头用这个渠道来完全的满足你的心。但是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又不光是有定罪感，这有诸多的难处啊。一个难处就是说，本来是这样的东西啊，现在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不那么吸引我了。我想，如果你如果是刚来美国，或者是现在做学生的时候啊，你如果能找着一个不错的工作，对吧？或者以前做学生能够发一篇不错的文章，或者什么这样子，或者你买一辆新车，或者什么样，就这类的东西，哎呀，都好高兴啊，是不是？对，有的人能够吃一顿好饭，好高兴啊，对不对？但我又不是那种美食家，对不对？所以呢，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容易那么满足自己， 而且呢，你今天在试图在这里头的时候，你又会觉着说，哎呀，这个东西确实也不，就说是确实好像也不属灵吧，对不对？所以在里头必然会带来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困难吧，这是个很现实的困难，对吧？你走在当中的，当然我首先要说，现在呢，你可以在神里头所得的这个满足要比以前多很多了，对吧？多很多了。但怎么样来面对刚才所说的这个困境啊？我这用很大的字体，《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看没有？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超乎人的想象。今天在我们还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神，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次，查经的时候讨论到这事情，在恩典之下去做基督徒啊，就是上帝把这个自由给你。以前在律法之下你是做奴仆，没有自由。今天把自由给你，看你怎么样来用这个自由，对不对？看你来用怎么自由。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是有自由的，是有自由的。所以今天呢，就可以说是人可以现实一点。这个现实，什么叫现实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来走这条路。我今天呢，能够从上帝这里领受满足到什么地步，我今天就这么去做。但是呢，人不能过分去勉强自己，因为如果过分去勉强自己的时候，就变成去走律法的道路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呢，其实除了刚才与神相交的这些时间，你作为一个人，在里面有足够的自由，你去做一些，这里说什么，有益处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受辖制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没有益处受辖制的事情，它其实干什么？其实是在拆毁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就是所或者说是去将我们已经领受到内心的一些东西给夺走了嘛，因为是属世的东西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在这里头来学习把握好这么一个心啊，而且你越知道上帝是这么好的神啊，人的内心越容易被改变到一个自然而然喜欢去跟他亲近，然后自然而然领受他对我们的各种各样子的恩典，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这段经文讲完我们就结束。所以耶稣讲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给他门徒是不是讲的？那这个话对我们是在说什么？这句话对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我们个人也好，作为教会所经历的神迹是怎么样产生的？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对吧？那一个所领受的基督，不单在灵里头，因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开始彰显出来。今天所做的每一个神迹，都是谁做的？都是在里面的这个基督做的。所以你当信什么？你既就算不信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也应该因着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看到的这些神迹，经历到的神迹，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不是一个虚的。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乃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在做事情。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什么叫奉他的名？就是我听有个牧师讲，他说他所讲的是 in his name， 不是 by his name。 in his name 和 by his name 就不一样。 by his name，这是中文所说奉他的名，对不对？我还是我，他还是他，我借用或者盗用一下他的名，对吧？那个不行的。就是刚才所说的，神借着他的道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内心，我们内心里接受的时候，我就在他里面了，这个叫做 in his name，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奉在他的名里头无论求什么必成就，不需要担心人在这里头还会求超出上帝旨意的东西，也不需要担心在这里头所求的东西是没有信心达到的，在这里头就是信心，是不是啊？所以就说的刚才我们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重点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学习用神所设定的方式来与他相交，而在这个相交的过程中，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头，在基督，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让基督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内心里头，让上帝来充满我们。而在这个时候啊，后面所讲的这些信我的人你要做等等等等，无非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这样子的荣耀的生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见证表现出来。这个呢不是我们去操心的，这个是我们与神相交，照着刚才所说这个方式，或者照着圣经所说的，照着，不是说刚才所讲，照着圣经所说的这个方式与他相交带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有这么多的，真的是有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其实想一想，每一个困惑都是出于天然人对你，对你所做的工作，对与你相交，对怎么样追求你，对你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彰显，错误的理解。真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子的锦囊妙计真的是已经预备好了，当我们所走到一些岔路，不知道该怎么样走，往前走的时候，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给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心里头再次得着亮光。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真的是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你，将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